讲解澳洲最新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华人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走入澳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现在为您带来的是走入澳洲栏目，我是主持人明诗。那在今天的走入澳洲栏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聊的这个话题啊，是跟咱们的小朋友有关的。那说到跟小朋友有关的话题呢，小朋友身边的家长朋友们或者是说成年朋友们就要注意啦，因为小朋友呢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在他身边的这些成年朋友去帮助他把关。那今天我们想关注的这个具体的话题呢，就是怎么样给小孩子给小朋友选购安全的玩具。那家长在给孩子买玩具之前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哪些玩具的种类它是被禁止的产品呢？那对于玩具又有哪些强制性的标准呢？等等啊，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政府部门的嘉宾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些话题。 Hello Vicky 你好。
哎，女士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嗯，欢迎 Vicky 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说到这个小朋友买玩具啊，我想问问 Vicky， 是不是这个小朋友年龄越小，家长在这方面就越要注意，越要帮助他去把关呢？
是的，因为呢，从我们新州公平交易厅来说啊，我们是在每年啊，有收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就是由于不安全的这个玩具，又或者是由于就是说家长没有正确的指导小孩使用这个玩具而造成的一些伤害，对孩子的一些伤害。甚至有的就是我们可以在新闻上看到了，有些就是家长监管不当而导致小孩误吞了那种纽扣型的那种电池而导致的死亡的事件，这个都是很令人知道。
没错，那说到这个玩具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玩具会对小朋友造成危害，那家长呢是有责任有义务去指导这个小朋友怎么去使用这个玩具的。那说到这个家长给孩子买玩具，在买玩具之前，家长朋友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Vicky，
那么首先呢，是要大家是要留意这个玩具的大小。那么如果孩子他越小呢，我们希望当然他是拿到手上的玩具呢，这个尺寸是越大。然后在对于三岁以下的儿童来说呢，任何就是小于两毛钱硬币的大小，又或者是小于乒乓球这个尺寸的大小，我们都认为这个是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太小了。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说还是尽量要买稍微大一点的，防止我们刚刚所刷到有小孩就是说抓到了就不小心就误吞了，然后就会导致
咽进去了，吞进去了，
对，这样子的情况。
OK，
还有一个呢，就是玩具的形状。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玩具的形状你家长们要注意了，它这个玩具的外围是不是有那非常锋利的一些边缘。如果是有一些锋利的边缘的话呢，那么对于小孩子来说那是会有什么割伤啊、碰伤的危险，这样子。
没错，
所以要注意它的这个外形。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这个玩具的表面。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就是说这个玩具的表面它是不是就是说没有毒性的，它应该就是说一般正规的玩具它必须要在封面上面，它的包装上面会要写到它是用什么类型的涂料，是不是会有毒性，这样子。
okay.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就是这个包装。那么还有就是说在那个玩具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细绳索，然后呢任何超过30厘米的这个绳子都有可能会导致就是缠绕孩子的脖颈而造成窒息的危险。所以就是说这个也是要小心的一个点。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家长是不是有认真的紧密的去监督这个孩子他是怎么使用这个玩具的。然后不能再就是说随便就把玩具丢给孩子玩了，然后就自己不管了。因为即使是一个安全的一个玩具，那么如果孩子他不懂得怎么操作，那么都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的。
好，那刚才 Vicky 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些建议啊，很具体的建议，一个就是看这个玩具的大小，孩子越小玩具越大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这个玩具的形状啊，有没有锋利的表面啊，还有就是这个玩具的包装它是不是有毒材料制成的，还有说如果这个玩具当中有一些细绳索的话，这个绳索一定要是小于30厘米，否则孩子可能会缠到脖子上窒息。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便这个玩具是安全的，咱们家长呢也不能忽略，也不能说大意了，也要帮助孩子知道孩子怎么去玩这个玩具。那这个是家长朋友在买玩具之前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和标准。在去买玩具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家长朋友留意的吗 ？Vicky，
如果你家里面是有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子在家里的话呢，那么我们建议家长是不要买那种带有纽扣的那种电池类型的玩具。
嗯，
比如说有的他小玩具他会必须要安装纽扣电池，然后才可以使用。那么小孩子有的时候不懂，不小心把这个开关打开了，然后这个电池掉出来了，那么小孩就很容易接触到这个电池，那他也不懂，很容易就会把这个电池就
吞进去。
对，
嗯，那说到这个，我也想问一问，有没有说一些玩具的种类它是被禁止的产品，也就是说不能给小孩子去买的一些玩具呢 ？Vicky，
在澳大利亚，凡是儿童塑料质料中含有念珠、溜溜水球、小型高功率磁铁和含邻苯二甲酸酯的玩具都是被永久禁止的。
永久禁止？
对，因为这些产品呢都是已经被认为是没有通过澳大利亚的这些安全测试，所以是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儿童受伤或者是死亡。
那作为家长朋友在买玩具的时候，一定要去细细的读一下这个玩具它是什么材料制成的，或者是说它的生产的一个说明，才能帮助小孩子去更好的把关，是不是？
是的。那么在新南威尔士出售的这个三岁以下儿童的玩具呢，都是必须要经过严格的产品安全性测试来证明是否符合这个澳洲的安全标准的。那么像我们之前有讲到的，就是说关于这个磁铁玩具的法律最初是由我们新州公平交易厅在2010年3月推行的。
嗯，
那么现在目前已经是在全国实行了。那么目前为止来说呢，我们新州公平交易厅也是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有的时候对商户进行采取一些突击的行动。
嗯，
那么工作人员就会缴获一些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玩具摇篮还有儿童睡衣。那么根据这个澳洲的消费者法呢，那么政府是可以通过发出安全警告，永久或者是暂时禁止产品实行这个强制性的安全标准，或者发出这种强制召回的通知方式来控制这个儿童玩具的这个安全性，并且呢对于就是违反这个产品安全法律者进行处罚。那么对于这个未能符合这个安全标准的公司，可以处以最高就是111万的罚款。
嗯，
那么个人呢则可能面临就是高达22万的罚款。
嗯，所以说政府对这方面尤其是咱们小朋友玩的玩具方面的监管还是挺严厉的。
是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这个玩具不一定是从这个澳洲本地就是来的，买过来的，有可能是从国外进口过来的。
嗯，
那么在澳大利亚这个边境执法署他们也有发布就是说进口产品的一些通告，就是对于出口澳大利亚含铅呢或者是重金属超标的玩具，带食品气品气味或者是形状的橡皮擦、铅笔、漆刷，还有一些含铅超标的一些储钱罐，都是进行了这种进口的列管。
嗯，
然后同时就是禁止进口无许可的石棉或者含石棉的一些制品。
嗯，
所以就是说政府就是说不管是从我们还是从边检执法署，我们都是在就是尽量的禁止这种不安全的玩具能够流通到这个市场上面。
嗯，
那么除了我们的努力，其实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在市面上面发现了有一些商品它不是在我们的被禁止的产品的范围内，或者不是属于就是产品召回的范围内的话，大家可以是跟我们新州公平交易厅是提交一个投诉，然后告诉我们听这个产品它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伤害。那这样子我们会有这个专门的调查员去看，假如是证明这个产品是不安全的话呢，我们是可以进行产品召回的。
嗯，而且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也会在网上去帮孩子去选购玩具，可能从网购这个玩具上对这个玩具的把关上就会更复杂一点，更难一点了。
是的。
嗯，那刚才 Vicky 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召回的产品清单啊，如果说家长朋友想去了解一下这个清单或者是这方面的资料，他们能去哪里去了解呢 ？Vicky，
那么大家呢是可以到这个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委员协会他们的产品安全的网站上 product safety 他们的网站上，他们是会有一系列的就是关于就是说禁止的产品还有就是说召回的产品的一些信息。大家啊、
okay.
如果是想要就是去了解的话，或者是要买玩具之前想要看一下这个产品是不是属于禁止的列表，那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
那如果说您想了解这个玩具是不是在召回的清单，您可以登录到澳大利亚竞争的消费者委员会 ACCC 他们的网站上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的安全性。那如果说在这个产品召回清单之外的玩具您依然发现它是不安全的或有问题的呢，您就可以联系到新州公平交易厅去进行一系列的投诉。好，那说到这个玩具啊，这个玩具在澳洲有没有一些强制性的标准呢？
如果是你是制造商、进口商、批发商或者是零售商，如果你是向澳大利亚提供任何玩具的话，都是要必须要遵守这个澳大利亚强制性的安全标准的。那么像我刚刚有说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向澳大利亚消费者提供出售这个不合规格的这个玩具呢，那是非法的，你是可以会受到法律的处罚的。
OK， 因为这个玩具也分一些常见的种类，可不可以请 Vicky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玩具他们对孩子的这个安全性的方面的影响有哪些呢？ Vicky，
那么首先我们先可以讲一下这个弹射型的玩具，这一般都是适用于就是14岁以下的儿童。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弹射性的玩具一般就是指就是说可以向空中发射的小飞镖，小于57毫米的枪，都或者是其他回拉式的玩具，
听着就够危险的。
对对对，又可以发射任何随意物品的玩具，譬如像那种高速射入空气中的那种钉子，
哇、
这个也是非常吓人的。
嗯，
那么首先它在外包装上它的这个标识它必须要有以下类型的危险警告字眼，譬如说第一就是说如果你滥用的话，譬如说你发射这个射弹时瞄准眼睛或者面部，又或者说你使用制造商专门提供的或者推荐以外的射弹的话，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危险。
嗯，
而且这个标签呢必须要就是说明这个玩具针对的这个儿童的最低年龄。那么发射射弹的这个玩具呢，它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安全的测试的。那么首先它必须要满足这个希帽尖端的射弹的最小的测量值，第二个在扭矩和张力的测试中有一个固定在弹头上的保护尖端，第三它具有不能释放其他物体的发射机制，如果它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呢，那它必须就让这个用户要就是提醒它有这个潜在的危险。第四它要满足与动能、扭矩和张力、小部件钢体试验及高速转子和螺旋桨要求的相关测试。那么在高速转动的转子呢和这个螺旋桨的边界呢必须是环形的。
Okay.
那么如果它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玩具的形状啊，如果它不是环形的，如果是有那种锋
利
的那种边缘的话，它可能会造成那种受伤的风险。
没错。那刚才 Vicky 说的关于这个弹射类的玩具那几个标准猛一听啊还挺难理解的，那如果说这个家长朋友想具体的去把一下关看一下这些标准，可以在哪儿去看到这个标准呢？ Vicky，
这个还是可以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委员会ACCC 的这个网站上面，他们有专门的一个页面就是关于这个产品安全的，他们上面是会有这个中文翻译的资料，大家可以去查阅。
OK， 那很好，有中文的翻译咱们听众朋友就可以仔细的去阅读一下了。那刚才呢 Vicky 提醒了说，如果说家长朋友要去给小朋友买这种弹射类的玩具，一定要注意这个产品包装有没有警告说明啊，以及它年龄是适合多少岁的孩子，以及刚才这个玩具您具体去看根据这个标准去对照它是不是安全的。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家长朋友对小朋友去玩这个玩具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本身作为成年人来讲听这种的玩具已经是觉得很危险了。
对，是的。
嗯，那还有其他的玩具种类吗 Vicky？
那还有一个可能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也刚刚也有反复提到的，就是说含磁铁类型的玩具。那么通常这些玩具是适用于14岁以下的儿童。含有细小磁铁的这种玩具其实是具有非常危害性的一种这个儿童玩具。那么 儿童如果是吞下了两片磁铁，然后或者是在不同时间分别吞下一片磁铁和一片或多片金属片，它在这个肠内中的不同区域的这个磁铁片可能就会通过这个胃或者是肠内壁互相吸附在一起，然后压碎被夹住的这个内脏组织，然后阻止这个血液流通，然后造成这个严重的伤害，然后可能会造成就是感染者死亡的事故。
嗯，
那么鉴于它是这么危险的一个产品啊和玩具啊，那么澳大利亚是规定了，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就是说全球公平交易厅是提出了我们刚刚说的含磁铁类型的法律，也就是说供应商应该确保澳大利亚供给的所有产品要符合这个强制性的标准，否则将会就是受到严厉的罚款，并且就是召回这个产品。那么如果是玩具含有这个松散的危险的磁铁部件的话呢，那么它们包装和这个说明书必须就含有以下的声明，警告本产品含有小型磁铁，吞入体中的磁铁可能会在肠内相互吸附，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
嗯，
那么如果是吞入或者是吸入磁铁，请立刻就医，就是它是要必须要有类似相关的这种声明。
嗯，
关于磁铁的这个玩具呢，我们刚刚说到那种强制性的安全测试，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模拟，就是说儿童在玩耍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磁铁掉落，然后又有可能是由于这个拉扯或者是扭动玩具导致的这个玩具本身的结构损坏导致的这个磁铁的掉落。
嗯
啊，经过这样的测试中，如果就是这个危险的小磁铁它不得松动的话，那么就证明它这个含磁铁的这个玩具就是通过了这个安全的测试。
其实 Vicky 在跟听众朋友讲这个含有磁铁的这个玩具的时候啊，明师就想到曾经看到的一个新闻，也是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女孩很小，她突然是开始有一些不正常的症状，但是呢家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像是大概过了没有几天吧，这个孩子就已经是症状非常严重了，上吐下泻，出现昏迷，送到医院以后，那最后是发现在孩子的体内有一种这种小的磁铁，所以这个孩子最后还是不幸走掉了。所以这个玩具它的这个潜在的危险性还是不容忽视的。
是的，我们听到了太多太多这样子非常悲伤的这些事情，然后我们真的希望家长就是在购买玩具或者在监督孩子使用玩具的时候一定要提高12分的注意。
没错，那这个是含有磁铁的玩具。那说到这儿，明师也想到了一个玩具种类，是水上的那种玩具，对于这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Vicky？
那么如果它是水上的玩具的话呢，它的设计实际上就是为了支撑孩子在水中的体重，啊，不管这个玩具是不是可以充气或者受到了磨损，或者是它是以其他方式附着到身体，那么这种类型的玩具呢，它也必须要有相关的这种警告标签，必须说这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一个玩具，那么呢必须要在家长的这个指导下才可以使用。那么它这一段警告的文字必须是清晰易读，并且在产品使用周期内一直标注在这个产品上。
嗯，
那它必须使用的是这个大写字母，它这个字体的高度呢不得低于6毫米。
哦，
并且呢是与这个背景是成一个对比色的，这样是能更提到一个就是警觉的一个效果。
这么细致的要求。
是的，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其他关键的要求。比如说它这个充气水上玩具的所有进气口必须有这个指挥阀，并且塞子永久的连接在玩具上。
嗯，
当玩具充气后呢，它塞子不得突出超过玩具表面的5毫米，
否则这个玩具有可能出现漏气造成危险，是不是？
对的。
OK， 看来这个玩具的种类它具体的安全标准还是非常细致的。那刚才我们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个是弹射类的玩具，一个是含有磁铁的玩具，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刚刚提到的在水上玩的这种玩具，都是属于有比较大的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的玩具种类。那如果说在平常生活当中咱们的家长朋友买到了一些他们认为是不安全的玩具，可不可以去找回这个商家去退货呢，或者是换货呢 Vicky？
那么对于玩具来说呢，那么同样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之前也有听到我反复的在讲消费者是有这种消费者的保障的。
嗯，
那么所有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交易者呢，就是不管他是不是在澳大利亚都必须得遵守澳大利亚的交易法。那么 像你刚刚所说到的，如果你买到的这个玩具它是有问题的，不安全的，那么这个供应商呢必须要消费者提供这个退款、退换或者是维修的服务的。
嗯，
这些跟之前我们讲的消费法保障都是完全一致的。
Okay.
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同样是套用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消费者保障来行使自己的权利。
明白。而且如果说是刚才这种情况，产品它确实存在这种安全问题的话，这个时候消费者是占有主动权的，他可以主动要求商家去退换。
没错。
那如果说在这个退换过程当中，商家他不认为他的产品是有问题的，发生了纠纷，那这个时候家长该怎么办呢 ？Vicky，
如果是商家不认为他的产品有问题的话，那么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就是说家长首先要看一下他本身的这个玩具是不是在这个产品召回或者被禁止产品的这个列表上面。
嗯，
那么他们不在的话呢，那大家可以到我们公平交易厅 Fair Trading 就是提交一个投诉。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样不安全了，然后有没有造成什么就是损伤啊、伤害啊。那么如果是由于这个玩具的原因造成孩子的一些伤害的话，那首先第一，那是建议家长是肯定是要去联系医院去先把孩子去救治，那之后这一系列的这些证据啊什么的可以提供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去像我之前讲到的，我们有专门的调查员，他们可以去调取这个玩具的信息，并且对这个玩具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看一下它是不是存在不安全的成分在里面。
嗯，
那么如果确定了是不安全的话呢，那么我们是可以对这个产品进行召回的，那么也就是证明了这个本身这个产品是不属于这个合理的质量范围之内的。那么呢，我们也会竭力的为消费者就是说讨回这个退款这一方面的问题的。那么还是想让消费者知道的就是说，因为在我们这个投诉处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是说是处于一个中立的态度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说强制他把这个钱退给你，但是我们可以跟他讲说这个法律是怎么说的，我们可以对他这个出售不安全玩具的这个行为进行处罚，但是我们不可以强制他给你退款。所以说因为我们不是警察或者是法庭，所以就是说关于强制性他退款这一块呢，如果他不愿意这么做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新州刑事与民事仲裁厅，然后由他们去颁发一个强制性的法令让他给你退款。
嗯，
但是对于他就是出售这个不安全玩具的这个行为，我们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OK， 明白，非常清楚。那 Vicky， 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联系到公平交易厅，他们可以怎么样去联系到你们呢？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www.fairtrading.nsw.gov.au。 如果大家是想要电话联系我们的话呢，可以先拨打翻译电话，如果大家的英文不是很好的话，可以先打翻译电话131450，然后叫他们连线 Fairtrading。 如果呢大家可以直接用英语跟我们交流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是133220。
好的，谢谢 Vicky。 那对于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家长朋友如何帮助小朋友去选购安全的玩具，对于这个话题 Vicky 还有什么想要嘱咐听众朋友的吗？
那么我们还是一直在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长在购买玩具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注意到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个点，然后呢看看是不是适合现在孩子的年龄段玩的玩具，并且在孩子玩玩具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实时的监督啊，以免造成就是悲剧的发生。
嗯，好的，谢谢 Vicky。 还有如果说家长朋友您想了解这个玩具它具体有哪些强制性的标准，您也可以登录到澳大利亚竞争消费者委员会他们的网站上去检查一下具体的标准。那如果说这个产品在这个召回清单以外发生的一些问题，您就可以联系到新州公平交易厅去进行投诉和进一步的调解。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家长朋友如何帮小朋友选购安全的玩具这个话题。谢谢 Vicky。
谢谢名师，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好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欢迎您使用我们的手机 APP 以及网站上的一键提问的功能，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定期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女士，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帮您进行解答。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暂告一个段落，不过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讲解澳洲最新政策，
剖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华人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走入澳洲。